历代之下第四章，下面就是这个我们看啊，第四章，第四章是什么啊？造铜坛，铸铜海啊，铜坛铜海，这也是主要的，是铜坛铜海啊，整个的圣殿的各个方面细细的都提到，是吧？历代之下第四章，我们开始造铜坛，铸铜海。铜坛是制造出来的，铜海是铸成的，是铸成的，因为有十二头牛，是不是？他又建造一座铜坛，嗯，铜坛代表什么？铜坛代表十字架，嗯，是就是祭坛，祭坛的尺寸，啊，就是代表十字架的尺寸，它是四方的，啊，所以主的爱，主的福音是给四面八方的人，所以这个铜坛它没有别的尺寸，就是四方。四方什么意思？长二十肘，宽二十肘，高嘛十肘，啊，所以这个铜坛呢，简单的就是这样讲，是吧？十字架，啊，所以说完全是十的，十就是十字架，是的，十的尺寸，啊，长宽是一样的。底下呢还要铸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啊，铜海就好像一个整个的一个器皿呢，啊，里面装水的，是吧？是圆的，高五肘，井是十肘，围是三十肘，啊，里面呢海周围呢有野瓜，铜海这里面装水的，啊，这个后面也提到了，它是给祭司沐浴的。所以特别的宽广啊，宽广，铜海是什么？就是救恩的泉源，因为有十二头牛啊，要把什么？要把这个铜海啊，要送到四面八方啊，所以说牛就代表福音的使者，是不是？要把这一个救恩要带到各地，叫人追求圣洁啊，叫人真正的得到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啊。所以里面装的是水，啊，它呢是这样的这个尺寸，啊，它的尺寸是每轴有十个罐，共有两层，共有两层，啊，这个筑海的时候呢是筑上的，啊，这个每一轴是十个罐，它三十桶嘛，所以就是十二个铜牛，啊，铜牛啊驮着这个铜海，啊，这铜海上面有这么多的罐。十二只铜牛，铜牛什么意思？就是劳苦忠心传扬福音啊！因为这十二告诉你是每三个啊，向北向南向西向东啊，不同的方向啊，所以必须啊，牛头向内，我说错了啊，牛尾向内，牛尾向内是吧？牛头向外啊，你才能够到北西南东各个不同的方向去传扬福音，啊，海后是一轴，啊，边如杯边表示，啊，这个是，啊，这个而且有百合花在上面，可以容三千巴特，嗯，是很宽广的，是很宽广的意思，是吧？所以说这一个啊，这一个铜海非常要紧呢，啊。啊，它是铸成的，是吧？所以每一个都是蒙神拣选，神特选啊，来做主的工作啊，把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福音的这个救恩、这一个的救恩的泉源啊，你看可以装三千巴特嘛，救恩的泉源要带到各地，所以要付代价，是铸成的，就是神命定拣选，啊。是给你住上了，你下得来吗？下不来了，是不是？哎，你有份这一个十字架的这个使命啊，有份，是不是？哎，是铸成的啊，牛头是向外的啊，广传救恩啊，一定要赐下同一一个心智啊，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来做主的工作啊， 他是面向全世界，像保罗的工作一样，是不是要面向全世界，同工一同符合，一同被注上啊，奔赴各方来做成主的工作，像百合花一样圣洁的相爱。这个边呢，是这样的，很突出的，圣洁的士主，像百合花，是圣洁的意思，是不是？是这样的，圣洁，这样的洁白，一同来做成，要负重，要担负重轭，大家牛头啊，向外，牛尾向内，才能够合一，才能够同心。这就是同海。这个同海在摩西的时代没有，所以在所罗门的时代是大大的宽广啊，而且呢，这同海呢，你看看是多少，可以装3000巴特啊，这个而且上面有12头牛来拉着这一个同海往前行的意思，是不是？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铸造什么呢？洗濯盆。洗濯盆，我们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它是叫人追求圣洁，圣洁，制造10个，在摩西的时代是1个洗濯盆，是不是？这洗濯盆呢，就是叫追求圣洁，有盆座，有这个盆，盆座就是免得挨地，是不是？把这个洗濯盆跟地啊，把它分开啊。就是有一个座，然后呢，这个有盆就可以装水的意思。这里呢，制造10个，5个放在右边，5个放在左边，底下说献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这面，洗桌盆是什么用？圣洁，要追求圣洁啊！你祭祀，你侍奉神，你一定到这里去追求圣洁，都洗在其内，但是海是为祭祀沐浴的，特别是为祭祀用的，因为它宽广了，是吧？所以我们要自洁，分别为圣，我们知道这个盆，洗濯盆是哪里来的？在圣经上明确的告诉我们，洗濯盆是哪里来的？那就是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38章第8节，出埃及记38章的第8节，那里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洗濯盆是什么？它这个铜洗濯盆要很坚固啊，老要搁水啊，所以它是铜做的。它哪里的铜？是会幕里面会幕门前伺候会幕的妇人他们的镜子，古代的镜子就是铜的镜子。没有现在水银的镜子，铜的镜子。那这个铜要把它什么破碎要把它打成什么样？打成一个洗濯盆要付代价的，是不是？而且呢，这也告诉我们，这个镜子是起到什么作用？就是雅各书第1章22节到25节，雅各书这里告诉我们，雅各书特别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就是你们要什么呀？你们要不但听到，还要行道，是不是？这个雅各这位仆人，勉励这个当时的信徒，不但听到，而且行道。22节，请听我读一下，是吧？22节开始，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呢，怎么对着镜子观看，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了以后呢，就走了，随后呢，就忘了他的面貌，他的这个相貌如何，你看了以后就知道哪里有肮脏，哪里有不洁的地方，但是呢，马马虎虎，看了又忘记，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 时常如此。这个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是吧？所以这一段就告诉你，听到不够，要行道。行道就好比照镜子啊，所以照镜子就是使得我们追求自洁，追求圣洁，是吧？所以在圣经上很提醒啊，多处都有提醒，告诉我们一定要圣洁，一定要圣洁。那怎么圣洁？就来到洗濯盆这里，要洗，要洗。那么所罗门的殿呢，不是一个，一共有十个，左面五个，右面五个，都是要追求圣洁，是不是？所以这个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5到16节，彼得前书一章15到16啊，这里彼得说啊，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是圣洁，你们啊，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要圣洁，因为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这里两节圣洁啊，两节圣洁，是不是？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不圣洁怎么办？要追求圣洁，因为经上说我，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为什么圣洁？神的要求，你敬拜神，你来侍奉神，你做祭司，让你带领别人的人，你自己都不圣洁，怎么样做圣洁的工作，是吧？所以这个洗濯盆非常要紧，是的，告诉我们天天要照镜子。我们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些肮脏啊不洁的地方，天天照镜子，天天追求圣洁啊，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自洁分别为圣啊，无论是在各个方面都要追求圣洁啊。所以他的这个洗濯盆的原来是妇女的，妇女爱主奉献，不要自己的外面的尊荣啊，我们这些镜子都不要了，打成什么？打成洗濯盆啊，是这样的一个奉献。在底下造金灯台啊，还要造什么？造桌子，这是两样啊，一个是金灯台，一个是桌子。我们知道会幕里所有的这个大小的这个东西，大小的物件，都代表主耶稣本身，也可以代表我们，我们要这样的追求。所以这里说啊，要制造金灯台。谁是金灯台？主耶稣说啊，主耶稣说啊，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耶稣亲自说的啊，这个金灯台谁是光？主就是光，主就是光啊。马太福音5章16节，耶稣说，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啊，叫你们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神啊，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再念一遍，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啊，真正的光不是暗地里，是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啊，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耶稣本身就是光，就是金灯台，是不是？哎，所以耶稣曾经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是世界上的光。这个是在约翰福音9章5节，约翰福音9章5节，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界的光，世上的光啊。所以耶稣说，你们也要做光。怎么做啊？就是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是吧？所以这里说金灯台的样式，照十个金灯台，本来是一个，现在照十个，放在殿里啊，五个在左边，五个在什么？在右边 所以说金灯台是荣耀神，发光彰显神，是吧？是金灯台的光在哪里来的？橄榄油，是我们里面靠圣灵，不靠圣灵不能发光。每一个管子要通，是不是？所以我们彼此要联合啊，而且呢与主要联合，你才有这个油流通啊，一直能够啊在管子里面才有油，才有光，是不是？所以这个要发光就是靠圣灵，要发光靠圣灵。底下又要第九第八节啊，又造十张桌子，这桌子没少造，你看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五个在左边，五个在右边啊。他这讲的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啊。这桌子代表什么？主就是生命粮，主就是生命粮啊。这里啊，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看第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生命粮谁？就是主，主是天上降下来的，他的本身就是生命粮，降下来的生命粮。底下呢，人若这个吃这个粮，就必永远活的啊。所以我所赐给你们的这个粮啊，就是我的，就是我的肉。所以主耶稣怎么讲啊？我的粮就是我的肉，所以我们要吃。肉是什么意思？主的话是有血有肉，我是生命啊，主的话是生命啊，是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我再念一遍，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是吧？多么宝贝啊，主的本身就是啊。若吃着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啊，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死啊。我所要吃的这个粮，要吃的这个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啊。耶稣又说啊，第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每一句话我们要留心，主的每一句话我们要牢记，主的每一句话是灵，是生命啊，不是普通的话。所以我们要留意，要听宝贝主的话语，是不是？主就是生命粮啊，吃了这个话，我们吃这个粮就永远不死。而且他告诉我们，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留心主的话，每一句话我们要留心，是不是？所以说主是生命粮，我们也应该成为什么呀？生命粮。我们吃透主的话语，我们活出主的话语，我们里面就有主的话。我们给人的不是什么，不是糙糙的粗粗的外面的东西，你好我好讲一大堆有什么用，是吧？讲主的话叫人能够得到啊，我们走到那里也是把人带到主的话里面，而不是叫人注意我，是不是？要留心主的话语，主的话就是生命的啊，就是生命的。所以这个主是粮啊，主是灯，主是灯，主是粮。底下我们再看，造建院子和院门啊，下面的是所建造的啊，又建立祭祀的院子和大院，并院门，还有这个铜包裹的这一个门扇啊，还有将海安置在哪里啊？在殿门的右边，就是南边。这都有安排啊，放在这个殿门的右边，就是南边，是吧？这个就是等于是要遵命安置铜海，安置好铜海，是不是啊？这是属灵的这个重托呀，给你安置在哪里就要预备好，是吧？守住自己的 这一个本分啊，这就是这告诉你这个门在哪里啊，这个海放在什么地方是吧？下面呢就造圣殿的许多的器皿啊，下面就是具体的圣殿有很多的器皿，每一样都要造，每一样都代表耶稣，都代表主，是吧？所以我们要经历主，我们自己也变成啊这个什么呀？他的生命，变成他的生命啊。底下就是忽然就造了铜的一切啊，盆、铲、碗，这样他为所罗门所造的就完了啊，都要造齐啊，一样不能落下，是吧？神殿的工都要把它造齐，所造的他又说一遍啊，下面就是总体来说，就是两根柱子和柱子上面的两个如球的顶啊，后面上面这个顶呢是圆的啊，好像球一样，如球的顶，并两个啊盖住顶的这个网子啊，和四百个石榴，因为是两层嘛，两层两根柱子嘛，就是四百个啊，四百个石榴，就是丰丰富富的啊，为主那个结果子啊，用两个网子上面呢啊来，每个网上有两行啊，这个盖着两个柱上的如球的顶啊，那么这个网里面呢就是这个石榴是吧？底下第十四节是吧？盆座，刚才我们说了，盆座很要紧，让人追求圣洁。啊，像主这样的圣洁和其上的盆啊，还有海就是那个驮十二个铜牛的这个海啊，和海下的十二只这个牛啊，这些都要一个个把它铸造好。还有盆、铲子、肉叉子与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都是巧匠忽然用光亮的铜，因为这些个都是铜的嘛，他一起说啊，光亮的铜啊，为所罗门王啊造成的啊，在什么地方他也告诉你，是在约旦平原啊，苏格和撒拉旦中间啊，借着胶泥组成的啊，这个铜啊我们是没有见过啊，见过的人知道，是不是要用胶泥啊，还用铜啊啊来把它铸成的啊，是在这个约旦河平原这个地方，具体的告诉你在哪里是铸成的。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铜的轻重无法可称，都没法称了，太多了，无法可称。所罗门又造神殿里的金坛，金坛那就是这个做祷告的，也叫香坛，也叫金坛，因为这个坛它要包括金子，要包括金子，是吧？专门就是为万人祷告的地方啊，就是这个金坛和陈设饼的桌子啊，这是一样，是不是？还有呢，并金金的灯台，这又是一样，有灯台，还有灯盏，是吧？可以呢。这个照例来什么呀啊，这个点在内殿前啊，因为这一个桌子和这一个陈设饼的桌子和这一个金灯台都是在内殿里面，内殿里面灯台上的这个什么灯台上的是看不见了，灯台上的花和灯盏啊，并这个蜡剪是吧，都是金的，就是内殿里这些东西都是金的，是吧？都是千锤百炼的，且是纯金的，又用金金啊制造镊子啊，这个盘子啊，调羹、火鼎啊，至于什么殿门和至圣所的门，这有两个门，一个是殿门，就是外殿的门，还有至圣所的门，就是这个幔子那一层啊，的门扇啊，并殿的门扇啊，都是金子装饰的。 就是做好了以后还要金子装饰啊，都是蓝色、紫色、朱红色之间的，都是这样的啊，金子来装饰好的啊。所以这些工作是很细微的工作啊，也是非常有很大的难度的，但是神给智慧才能做成，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 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成的，是吧？所以这里 有三个门，一个是这个智圣所的门，一个是殿门，还有一个院门，就外院里还有一个门，是吧？一共三个门。这个三个门也代表什么呢？也代表第一个门就是救恩的门啊，因为你从这个外院进去了救恩的门，还有什么成圣的门，最后是荣耀的门啊，三个门代表这个圣徒啊啊，属灵的生命要经过这三步啊，要经过三步啊，这个进到里面去。所以整个的圣殿就是叫我们守望祷告啊，烧香而已，而且呢我们还要什么呢？我们还要敬拜他啊，侍奉他，追求圣洁啊，注重传福音，而且呢还要什么呀啊，还要追求这个里面生命的更新改变，从外院到圣殿啊，然后到内院啊，一步步的经历，一步步的经历。嗯，好，这就是这一章。